基督和得胜的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做完了，
在灵体。
哎，他们是带着灵体的，不错，就做完了。他们复活了，改变了，带着灵体了，就做完了。做完一千年，这是属天的部分。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有的管五座城，有的管十座城，他们是做王嘛，才管理嘛。五座城你千万不要想到，就是一定刚刚是五座，或者巴黎算一座，伦敦算一座，或者有关五座，还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五的意思啊，是代表负责任的数字，十这个数字代表完全的数字，好吧？人的完全，人的负责任，好不好？那么这是属天，属地还有一部分人，以色列人。我们不是讲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吗？他们要继续做百姓。
他是在这种身体，
哎，在这种身体，他没有说他要改变，到底得胜者要改变。另外有一个绵羊的后代，绵羊的后代要进去，都是带着肉身。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做百姓的时候，就要把整个这个迦南地重新来分地，重新分地。这一个我们在讲主基督的再临的时候，和讲到天国的时候，我们专门有一个讲义，也有一个图给大家，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要重新分地。你现在看我们圣经上的地图啊，他们是这里一块那里一块，这里一块那里一块，以后他是按平行线来分。这是我们后面要讲，在以西结书那里要告诉我们用平行线来分整个以色列地。假如我画的不是很准确啊，假如这是以色列地，它是平行线，哪一块这是蛋，哪一块是水，哪一块就是平行线分。它中间还有一块地叫做圣地，或者叫圣宫地，这里有圣殿，还有圣殿。以色列人还要在圣殿里面祭祀神，还要献祭，还要献赎罪祭啊，还献赎罪祭，哎，当老百姓嘛。而且绵羊还要跟着他们来学习，这是撒迦利亚书告诉我们，绵羊就是那些义人嘛，善待基督徒的，他们也要进去做老百姓。谁带领他们来进祭祀神呢？以色列人带领他们。
哦，那是这个绵羊是外邦人。
外邦人，他没有生命的。
就那些没信、不是基督徒的。
不是基督徒，
是
恩典时代已经结束了，但是他们听了天使传的福音，永远的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他们就悔改了。悔改不是说接受了神的生命，悔改以后他们在地上就恩待基督徒。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坐在我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恩待基督徒。因为他们这个义的行为，那个时候就讲行为了，不讲恩典了。神审判他们是按照他的行为。为什么恩典时代结束了？不是按照主耶稣的血，好，按照他们的行为。他的行为好，善待基督徒，他进去做绵羊了，可以到国度里去。
山羊呢？
啊，山羊就在永火里去了，
就是肉体就马上就到，
哎，到
那不是还没有审判吗？
没有审判，要到永火，就是将来要到永火里去了。
那时候在哪里？
白色大宝座要审判他，好不好？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地狱可以为他留下了。地狱是千年古都的时候，
以后
千年古都里面，千年古都的时候有一些人要进到地狱去的，基督徒不进狱的。
将来是在火部里
面，哎，最后是到火部去的，好不好？地狱里头也有火啊！
那这些不得胜的基督徒比他们绵羊还不如嘛？
不，不对，不对，不对，这个还不得胜的基督徒的哀哭切齿在哪里啊？ 在天国的外面啊，天国外面还有一个地方没有火啊，当然不如绵羊了，那个不同了，那就是说神已经把他的话，
因为他们知道那个福音啊，不错，
你有生命在里头了，你有生命教导你了，但是你还不听，好不好？好，所以刚刚问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还有赎罪日，那就是这个缘故了，因为还有这些人，好不好？
他们也不过得以一千年。
好、
哦，这样像是天国的炼狱。
一千年啊，
不是炼狱，还不同了。
那个远
视这个一千年在黑暗里头的哀哭切齿，是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他在那里悔改，他自己很难过。但是不叫炼狱，炼狱就是天主教的炼狱，就是给你很多苦在那里受，他不是很多的苦啊。啊，不是什么苦什么苦没有，乃至说他在那里后悔，他是痛苦，爱不及
苦，
有的少数的人有地狱的火要上来烧他，
对啊，那还是有苦啊。
马弟兄是魔力的，但是烧不是天天在那里烧啊。嗯，
啊，偶尔惹一下。
但是有一点啊，这里我们要知道，真正到了黑暗里哀哭切齿的这些人，他还愿意。因为他觉得说我太对不起主了，对不对？哦，我太不对了。那个时候很多基督徒在那里追求，但是我就爱世界。那个时候别人在那里不犯罪，我还在犯罪，你后悔啊？啊，所以我们在读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不是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吗？要捆起他的手脚来吗？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比较哀哭切齿了。为什么要捆起手脚来呢？我们曾经说过，因为他原来手脚太自由了，不肯背十字架嘛。我想骂人就骂人，想发脾气就发脾气，想走东就走东，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太自由了。所以那一天就捆起来，什么意思？主啊，我想那个时候很多基督徒都愿意捆起来。主为什么叫捆起来？不是真的把你的手脚捆起来，就是我自己愿意受限制。现在在黑暗的里面，我要背十字架呀，他在那里要背十字架，好不好？到底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圣经里没有进一步的讲，但是只是在黑暗里头，意思那里没有光，他在那里哀哭切齿，哀哭切齿的时候，我想他会愿意背十字架。愿意把手脚捆起来，主啊，我愿意在这一千年里头把手脚捆起来，啊，让我自己的肉体受对付，好不好？好，我想这一个刚刚说到的，为什么还有赎罪日，还有这一些，那就是这个缘故。好，我们这里有录音带，如果你们愿意借《基督的再临》啊和《天国》，我们都有录音带可以借去听的。啊，现在我们来说。禧年里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买卖双方不可以亏欠。十四节，你要卖什么跟邻舍，或者邻舍的手中买什么，彼此不可亏负。那就是说我们有爱心了、啊、就是有爱心了、啊、所以到国度里面那是充满了爱心的，都不会亏负的。那么有没有买卖？我相信有买卖，因为地上还有以色列人，还有老百姓，他还要吃饭，我们是灵体，我们不吃了，他们要吃，那么地里头还要给他们长东西出来。
对，我们灵体也可以吃、啊、像主吃、
啊、我们可以吃，我们也可以不吃，我们不是要靠吃那些东西来生存，好不好？啊，这个我们已经说过，好不好？好，现在我们要请读这个利未记二十五章的十五节，你要按喜年以后的年数向邻舍买，他也要按年数的收成卖给你。你看啊，这里就把喜年拿来作为一个目标，一个标准了。你买东西都要以喜年来计算，到喜年五十年，那么我买你这个葡萄园，假如今天是二十五年，还有二十五年才到喜年，对不对？那么我只算二十五年的价，不是永远卖给你啊，你懂这个意思吗？这个葡萄每一年收成多少，我只拿二十五年计算给你。为什么到了二十五年 买卖都不做了，为什么？都归自己的地业了，好不好？在国度里面也不种了，也不收了，好不好？那就是到那里为止啊，这里都有属灵的意义。今天我们下面都要一步步的给大家来讲。十八节，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请我们注意，你不要看到天国来了，那是好得很，大家都进去了。我们这个星期唱了一首诗歌，叫做众人涌进主的国度，施加少人福，都想进啊，没有人不想进，可是谁能够进得去？那我们要知道，这里有一条，就是要遵行律例，要遵行典章，要谨守。请你注意，这里专门提出律例和典章两个字来。我们说了很多次了，律例是我们怎么对人，人和人的关系，典章是我们和神的关系啊，我们和神的关系。好，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我们已经说过了啊，他们不种不收那年怎么办呢？有收成的，因为到第六年的时候有三年的收成给他们，对不对？好，现在我们就读，要请读啊。
有一个问题啊，我觉得在那个福音书里面讲，引到远生的那门是窄，进去的人很少。那这样讲，那个叫那个外面黑暗里爱哭切齿的切齿的，算不算引到远生呢？
有没有永生？当然
有啊，
都有。
那就说，那不是那么少吗？
啊，那我就举个例子讲永生的问题。什么叫永生？永生就是神的生命嘛。
对呀、
啊。假如你和詹弟兄生了几个孩子，假如说几个孩子总有一两个不大听话吧，不大合你的心意吧，他算不算有你们的生命啊？有啊，那个总是你们的儿子，没有问题的。所以基督都得救了，你有永生，就是神的儿女，没有问题，这个不会。但是乖不乖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听不听话，学不学好又是一个问题了。
那这样讲，我的意思说，这样讲引到永生的人少，今天很多人都在布道会什么都觉知认罪悔改。
哦，那个永生不是只是说得到永生的问题，那个永生就是指到过度的想方式问题了。那里个永生两个字啊，是指到过度了。好，引到永生，不是指到说我得救没有得救的问题啊，得救了，得救了，但是没有赏赐。
那就在外面黑暗里面。
黑暗里头，一千年了，一千年以后。一千年实际上对那些不得胜的基督徒是一个管教，就是像孩子不听话管教他们，管教好了就行了。那总有一个管教的时间嘛，那神给我们的时间就是一千年的管教，因为王做王一千年。所以你看神在这里都是讲七个七个数字，你看到没有？对，七天是一个安息日，七年是一个安息年，第七年就安息了，第七天是安息了，七七四十九到五十年就是过渡了。那么所以神在这里都有个七这个数字的概念，所以有的人在那里算，
因为我们好像是
49算着，他说四十九年就是神是以七为一个数字了，七七四十九嘛，再多一年。那么现在又人来看，他们就去算旧约，旧约到我们到主耶稣的时代大概有四千年，主耶稣降生到现在大概有两千年，
还有一千年
对，最后还有一千年，是不是千年就是那一千年就是千年国度啊？所以我们不能按照这个来算，不能按照我们现在来说，2000年不是以我们这个西历来算，因为这个算法，这个日期的这个算法里面还有很多的考究的，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所以有人算主耶稣降生的日期并不是第四千年主耶稣降生啊，好像从历法上来讲，就是日历的这个历法上来讲也要差五年到六年的时间，但是准不准确我们不敢讲。所以如果要这样来算，也就是2005年、2006年或者2007年，那就应该是千年国度开始了。那现在来看好多年 只有几年的时间，快得不得了。那么你再看看中东的这个局势啊，这个底下我们要讲，看看中东的局势，现在全世界的中心就是在中东，其他好像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就是中东这个问题最大，巴勒斯坦的问题和以色列国的问题，它周围的问题。那么以色列人一定要修圣殿，这是圣经已经说好的，以色列要修圣殿，敌基督的要出来，哈米基东征战争要打，就是还有七年，不是前三年半跟后三年半吗？好，那么现在七年怎么算法？今年是2001年了，也许还有八年、九年、四年，我们不知道。那么主来的日子应该是很快，所以以色列人如果把圣殿修好了，那你就差不多数七年了，那就要警醒了。如果你要有的人说主啊，我现在不能死，我信了你了，我现在不能受洗，因为受洗以后啊有很多限制，我是做生意的，我受了洗以后不能讲谎话，我怎么去赚钱呢？主啊，等我赚了100万美元以后我再受洗。那么有人是这样想的。那么现在你要看看啊，假如说以色列人修了圣殿以后，一般来讲你要数七年，那你就得警醒了。你说你再不警醒，对不对？好了，国度来了就没办法了，
还没修
啊，你说现在没有修，好，你还不警醒，好不好？
可是这个圣殿是在大灾难的时候造成的，
没有，灾难以前，因为它有一个三年半，这个但以理书第九章啊，有一个最后有一个七年，它里说，前面就是讲了七年之内，后面说七年之半。七年之内，以色列人要恢复祭祀。七年之内，那还不是大灾难？大灾难是幕后的三年半才是大灾难，前三年半不是大灾难。
也是灾难，不是七年。
七年不是，灾难只有三年半。
就在前三年半会盖。
三年半，启示录里面说得很清楚。
那盖好不能算七年半，要算三年半。
前三年半，就七年的前三年半。
盖好算三年半。
而且不是是上好，而且他要恢复祭祀。
对，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说大体他造了圣殿，你就最多只能数七年，主耶稣就是回来大体，因为前三年半他要恢复祭祀嘛，他说三年半之内嘛，啊，以后就是七年之半，以后是七年之内，两个他是把它分开讲的，七年之内他要恢复祭祀，七年之半那是三年半了，最后那低基督的就不许他恢复祭祀了，好不好？啊，那么现在我们只能从这里来看，好不好？因为今天我们说到禧年，好，我们还是回过头来再读圣经，好不好？那么刚刚我们还没有读，那么请您来怎么读？我们要从第23节要读到38节。
地不可有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亲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26节，若没有能给他赎回的，他自己渐渐富足，能够赎回，就要算出卖地的年数，把余剩年数的价值还纳买主，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倘若不能为自己得回所卖的，人要存在买主的手里，直到禧年。到了禧年，地业要出买主的手，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29节，人若卖城内的住宅，卖了以后一年之内可以赎回，在一整年必有赎回的权柄。若在一整年之内不赎回，这城内的房屋就定准永归买主，世世代代为业，在禧年也不得出买主的手。但房屋在无城墙的村庄里，要看如乡下的田地一样，可以赎回，到了禧年都要出买主的手。32节，然而利未人所得为业的诚意，城中的房屋利未人可以随时赎回。若是一个利未人不将所卖的房屋赎回，是在所得为业的城内，到了禧年就要出买主的手，因为利未人诚意的房屋是他们在以色列人中的产业，只是他们各城郊野之地不可卖，因为是他们永远的产业。 35节，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帮补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你借钱给他，不可向他取利，借粮给他，也不可向他多要。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领你们从埃及地出来，为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要做你们的神。
好，谢谢。那么这里啊，我们要看有三方面的事情在禧年要出现的。第一方面的事情，这是第23节开始，就是卖地的问题，准许他赎地。以色列人如果他把他祖宗祖先给他的地卖掉了，到了禧年，这个地就自然而然的脱离了买主的手。所以刚刚我们讲他们的买卖都是到禧年为止，要算到禧年啊、所以不像我们现在买一个房子，你可以住，父亲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我们可以。以色列人不行，以色列人一定有个禧年的限制，所以买东西要算好还有几年到禧年，要把这个算清楚。如果还有两三年，那付的钱就要少，因为到那个时候仍然这个地要归他了，要归回他啊。这个概念就不是我们现在做买卖的这个概念啊。这是以色列人讲，就是用禧年神规定了他了。一个是地，第二个是房子，地上当然可以修房子，房子还可以卖啊。第三个就是卖他自己做奴仆啊。这里就说到这三方面的情况。那么因为这三方面的情况，我们要看地是代表什么意思，属灵的意义。地就是代表他们在以色列人讲叫做产业。那对我们来讲，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是基业，神给我们的基业。现在我们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就是我们的基业。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是恩典啊。得救不靠行为，当我们一得救以后，神就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给我们了。每个人都有，每个基督徒都有，这是属灵的福气。而且就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3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十三节，刚刚我们读的第三节是讲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你看到没有？我们有凭据了，我们有基业。怎么知道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把圣灵给我们做凭据。那么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我们又是儿子了。所以我们曾经说过，为什么圣经里告诉我们神在新约里面没有女儿，只有儿子？因为女儿不能得基业。你看我们继承都是儿子才能继承啊，女儿要嫁出去吗？你把基业分给他了，他不是嫁出去就把基业带到别人那里去了吗？对不对？
不嫁的可以分的
啊，不嫁可以，可以可以，不嫁可以。
这是我们的那个，你就是你的，也是算儿子了嘛。
对，
啊，你的是算谁啊？
哪个女的？
如果说儿子，那你就是算外邦人了。
啊不，这个不是这样来解释了哈。今天在基督徒的里头，不管你是男是女，不管你是为奴的，是自主的，不管是希利尼人，是犹太人，都是儿子。那你我们再读加拉太书吧，往前头翻一点点，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就是一点点，就是加拉太书几篇，翻几篇，翻两篇三篇就到了。现在我们要请读二十六节，读到二十九节。
第几章？
第三章。
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你看，承受产业的，为什么都是儿子？请我们注意哈，二十八节，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回男回女。二十六节，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什么？没有说女儿，没有说儿女啊，没有。在新约里面，中文翻译成儿女的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孩子，用英文来讲就是 children， 就是孩子，孩子，不是儿女，没有女这个字的，在希腊文里头。那么你看，我们再读第四章，就是这个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
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
你看到没有？只有儿子才能够有后嗣嘛，好不好？这个以后啊，我们会说到他们地的问题。以色列人分地的时候，都是分到儿子的头上，没有分到女儿头上。所以今天为什么说我们都是儿子？因为我们都要成为后嗣，我们都有基业，每个人都有基业。那么这个基业，我们刚刚说了，是属天的基业，也就是说属灵的基业。基业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份的意思，有一份，神分了一份给你。基业的意思就是你有份了。再请我们往后面翻一点，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二节。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二节，往后翻一点。哥罗西书第一章，翻两三页，三四页吧，就到了十二节。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生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你看，我们都有基业了，我们也是后嗣，我们都有基业。这个基业是说属灵的基业。那么什么属灵的基业？那也就是说，我们属灵的生命长进成熟了，我们有神那样的性情，这个就是我们的基业，属灵的基业。加拉太书里面第五章那里不是讲有九种果子吗？圣灵给的果子吗？有的人说还不止九种，还多。实际上你去读原文啊，那个果子那个字啊 fruit 这个字啊，是一个单数的，不是复数的。你千万不要说它是九种果子、十几种果子，圣灵只接一个果子 one fruit， 那就是神自己的性情，就是一个果子。不过各方面的表现不是九种果子，我们要弄清楚啊，就是一个，因为那个字是单数的，你去读 fruit 那个字是单数。 所以有弟兄讲那些果子可以用一个字把它说连起来，就是爱，就认为那是爱的结果，忍耐也好，节制也好，都是从爱出来的啊。有人认为那个果子就是爱，叫 Sparks， 他就这样解释。但是我们就认为这个果子不错，只有一个，那就是神的性情，爱包括在神的性情里头，对不对？神就是爱吧。好，所以因此我们从这里要看见今这个以色列人的地的这个问题，是预表我们得基业的问题，就是预表我们得基业的问题，属灵的基业的问题。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能不能够守住你那个属灵的基业，就等于说以色列人把他的基业卖掉了，他的地也卖掉了。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失去了主权了，你对于你这个地失去了权柄了，这个叫卖，你卖给别人了。我们在读创世纪，不是有一个以扫吗？他不是长子吗？他把长子名分就卖了吗？就是一个饼一碗红豆汤就卖掉了。为什么他卖掉他长子的名身份？就是因为他不重视长子的名分，他不尊贵长子的名分。今天我们也可以卖掉啊，你不爱，你不重视你这个属灵的福分，属灵的基业，你不重视他，属灵不属灵无所谓，总之买卖我要做好了。那你看看，你已经没有兴趣重视了，可能这个东西就已经卖掉了。所以以色列人在要进入禧年以前，神有话在前面。刚刚我们读的十八节啊，现在我们还回到利未记二十五章的十八节。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那就指到千年国度那个地上。那有一个条件了、啊，进国度不是没有条件的，什么人都进去吗？不是的，那你必须听神的话，要遵行啊，典章你们要谨守啊。不是说我得救了一切都好了，进国度还有国度的条件。那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读到二十七节，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读到二十七节。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正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
那很清楚啊，以色列人要遵行神的律例和遵守他的典章，我们今天还要照着主的话去行，那就是看我们的根基立在哪里了。所以基督徒如果我们轻视，像以扫轻视他长子的名分，所以最后人家就觉得说雅各很狡猾，把长子名分的祝福都骗走了。的确，但是有一点，雅各却有一点和以扫不同，他重视长子的名分，他要长子的名分，
他不用骗来的。
哎，但是我们要看，他不是骗来的，他是买来的。他用红豆他买了做饼吗？他也劳动了吗？对不对？这个以扫不重视吗？他是买，他说，那么我骗，我们说他骗是骗父亲的祖父，他骗的手段，但是他买这个名分是你愿意卖给我吧？你没有收钱嘛，你就说吃碗红豆汤，而且那里记载以扫怎么想啊？ 这个张子明会又有什么意思，我都要饿死了，那赶快把红豆汤吃了再讲。那我们今天有的基督徒也想啊，哎呀，进不进天国都不要紧，我以后在天国门口看一晚看一眼就行了。那今天生意我还要做茶药房，对不对？我没有这个看法。那么雅各他的骗就是说，因为他要父亲的祝福，父亲可能还不知道长子已经把姨嫂已经把长子的名分都卖给他了，不知道，所以卖了以后这个长子的名分应该是谁啊？那是雅各了嘛，他理当名正言顺的应该得到父亲长子的祝福啊，长子的祝福应该给他了。但是呢他又怕父亲不知道，所以他就用羊皮把手包起来了，把姨嫂的衣服拿出来穿起来了，他妈妈帮他的忙了。我们说这种行为是错的，是骗的，但是他要长子的名分是对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父亲的祖父对给长子的祖父的那个福分应该是给他的，为长子名分也是属他。好了，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如果你想进天国，你重视那一个祝福，那今天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就要照着他的话去行。啊，不能学雅各啊，我们就是照着主的话去行。那么现在我们在这里，
上次讲就行，他在母亲肚子里，上帝就已经告诉他那个撒旦，
他是被
骗的，他是不知道了。那以撒也应该知道吗？
哪一个？那当然知道了。知道的话，伊莎不重视，伊莎的重视是后来的痛苦，
伊
莎是后来的痛苦，看见所有的祝福都被弟弟骗走了，已经父亲给他了，他就哭起来了。哎呀，他说你父亲你没有留下任何祝福给我吗？你看他痛苦。
那伊莎也应该知道的嘛，他说不清楚。
那个就没有办法了，今天基督徒都知道国度要来，不知不知道，但是不听话的人太多了，好不好？这就没有办法。好，那么所以我们看在利未记第二十五章里面也说到了神有的规定，你要进到喜宴里面去，你必须遵守神的典章和神的律例。我们再看二十九节到三十节，人若卖城内的注册，卖了以后一年之内可以赎回，在一年整必有赎回的权柄，若在一整年之内不赎回，这城内的房屋就定准永卖，永归卖主世世代代为业，在喜年也不得出卖主的手。你看这又有一个定规了，你不重视你那个房屋嘛，你不在一年以内就把它赎回来，你卖了一年，你就那到了喜年也不能脱离那个卖主的手啊，也不行了。你看到没有，这是先警告你啊。
那这房子指什么？
哎，现在我们现在不讲房子了，我们等等我们要最后要讲了，好不好？它属灵的意义我们全部要讲。所以我们这里是讲条件了，进到喜年里面是有条件的，有的事情过了时候就不行了。你看这里就规定一年，前面就规定你一定要遵行律例和守神的典章。我们再看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帮补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这是神的规定啊，你要进到喜年里面去，那在喜年以前你怎么对你的弟兄啊？这里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你怎么对你的弟兄？好，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财主为什么错了？他是弟兄啊，都是以色列人，他应该按照神的话说，把拉撒路带到他家里来与他怎么样同住啊，但是不是的，拉撒路是浑身生疮，狗来舔他的疮，被人天天抬到这个地财主门口来做什么？为了要他桌子上掉下来的来充饥，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财主没有按照神的话来做，这弟兄太狠了，好不好？所以不是说他有钱错了， 不是说他有钱错了。所以我们在国内在大陆的时候，这个宗教事务局的局长讲，你们就要去讲这个拉萨路给财主，穷人上天堂，资本家下地狱，那是要讲这个，他是要讲这一个东西，实际上完全领会错了。这里不是说财主有钱错，没有说财主有钱错，乃是他对拉萨路错，
没有爱心，
没有爱心。你看，所以你要有爱心了啊。那么我们也会看见主耶稣说到一个撒玛利亚的人对那一个被强盗打伤的人，你看到没有啊？那个就不同了啊，那就是说到主的爱了。所以以色列人要进到禧年里头去，要看你禧年以前你对弟兄是什么态度。今天一样，我们今天基督徒，你说我要进天国，首先第一个，你能不能够饶恕你的弟兄啊？这是很好多人这个饶恕的心很小啊。所以马太福音十八章主耶稣说，你们个人如果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你们天上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这就是爱。所以常常一个人得罪一个人，一个人你借钱给一个人，这是一个很大的试炼，很大的试炼，试炼你到底爱情怎么样。所以我们讲，你借钱给别人，如果你有这个能力借给他，你就不要指望他归还，你就不要指望他归还，好吧？你看这里马上就提出来了，你要进到禧年里面去，你怎么对你的弟兄？卖地的问题，卖房子的问题，卖身的问题，后面就是卖身的问题了，啊，都要赎回，那就是看我们怎么来做这一件事情。因此这些卖地也好，卖身也好，卖房子也好，都有属灵的意义。那么今天我们怎么样进到国度里面去，就是以色列人能不能够进到禧年里去，那就是要根据他今天我们以色列人要根据他听不听神的话，今天我们也要看我们是不是照着神的话去做。现在我们要读到以色列地的问题，请我们读二十三节。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神在这里告诉我们，地不是人的，地是神的。所以以色列人只是客旅，在地上居住，所以地给他们是为着他们的子孙，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来居住。所以卖地是错的，卖地本身就是错的，根本不许他们永远的卖，因为地是神的，地是属于神的，所以不可以永卖。以色列人为什么卖地呢？是因为渐渐贫穷，他是渐渐贫穷，所以他把地卖了。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渐渐贫穷，我们刚刚讲贫穷是指的属灵的贫穷，一个基督徒属灵的贫穷不是明天马上就穷了，不是的，是慢慢的，一天过一天，今天滑下去一点，明天又做错一点，后天又不听圣灵的话一点，你看慢慢说。 督外面的人，今天学一点，明天又再学一点，后天学一点，慢慢慢慢他就变了，是渐渐的变，渐渐的穷起来。所以地是不允许卖的，贫穷就是属灵的贫穷。今天我们基督徒属灵的贫穷，我们没有地卖，但是我们那个产业，我们那个基业就可以失去了，失去了，属灵的基业失去了，我就落到世界里去了，甚至有的基督徒落到罪里面去了。这个地就是指着我们这个基业来讲的，在天国里面是要得到地的啊。现在我们请读一点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个地土就是说到属灵的地土了，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就可以得到地土，属灵的地土。那个地图，这个属灵的地图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是代表我们能够把福音带出去，我们能够让弟兄姊妹属灵的情况好起来。神把这个地图就赐给我们了，地图赐给我们属灵的地图。那么在启示录里面也说到这样的话，我们请读启示录第三章第九节，或者从第八节我们读起，第八节读到九节。
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循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了，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淫秽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
好，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敞开的门，这就是属灵的地图，可以去得着许多的人，可以把地得回来。这个地上面有许多属灵的需要，很多人有属灵的需要。撒旦议会的人就是专门给他作对的人，看不起他们的人，指责他们的人，最后太阳来在他们眼前下来，知道神已经爱他们。所以我们的基业我们不能失去，好不好？我们今天呢可能只能读到这里，我们说到基业的问题，下一次我们就要说到房屋和卖身的问题。利未记二十五章，我们请读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好，请你看，你没读。
人若卖城内的住宅，卖了以后一年之内可以赎回，在一整年必有赎回的权柄。若在一整年之内不赎回，这城内的房屋就定准永归买主，世世代代为业，在几年也不得出买主的手。三十一节。但房屋在无城墙的村庄里，要看如乡下的田地一样可以赎回，到了几年都要出买主的手。然而利未人所得为业的诚意，其中的房屋利未人可以随时赎回。若是一个利未人不将所卖的房屋赎回，是在所得为业的城内，到了几年就要出买主的手。因为利未人诚意的房屋是他们在以色列人中的产业，只是他们各城郊野之地不可卖，因为是他们永远的产业。
好，谢谢。现在我们要说到房屋的问题，因为在禧年我们说是代表国度，那么国度啊的开始有要求的，有的要求是在国度没有到以前的要求，禧年没有到以前就有要求。比方说我们刚刚读的这个圣经第二十九节， 人若卖城内的注册，若在一整年卖了以后一年之内可以赎回，在一整年必有赎回的权利，若在一整年之内不赎回，这城内的房屋就定准永归买主世世代代为业，在喜年也不得出买主的手。你看这里就有个规定了，你如果卖了城里的房子，以色列人这个房子啊，就给你一个规定，一年之内一定要把它赎回来。他说我没有钱怎么办？上次我们讲了，贫穷的意思是代表属灵的贫穷，我没有钱就是你贫穷了吗？你买不回来了吗？属灵的贫穷，那你为什么不付出呢？你要追求吗？啊，如果一年你不把他们赎回来，你以后就不能赎了，这就有规定了。就像我们上次讲，在圣经，在这个利未记二十五章有规定的，你的弟兄贫穷，他没有自己卖自己以前，你要帮助他呀，你要把他接到家里来和他同住啊，这是喜年以前的事情嘛，就是我们怎么带我们的弟兄。如果我们不听，好了，到了喜年，我们就受亏损了，这个房子就拿不回来了。那么现在我们要解释什么叫做房屋的问题。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房屋指的什么来讲？你们了，那就指的教会来讲。这希腊文这个字啊，房屋这个字就有一个建造的意思。什么叫做房屋？就是建造。所以房屋是指着教会来讲，因为要建造的。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雅各书的后面。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死，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个灵宫的宫字实际上就是一个房子的意思，属灵的房子，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宫了。所以从属灵的意思来看，房子是指着教会来讲，指着建造来讲。以色列人他们有一块地叫做基业，或者叫做地业。今天我们信愿里头也有基业，神给我们天上各种属灵的福气和神给我们的基业。基业是我们得救就得到了，你一得救就有了，圣灵就进来了，属灵的生命就进来了，永生就进来了。永生一进来，神所有在基督里的丰富都在我们里头了，我们全部都有了，这个叫做基业。所以圣洁也有了，爱心也有了，因为基督进来了嘛，什么都有了，这叫我们的基业。但是今天所有的东西进来以后都是叫做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什么意思？主耶稣成了我们的圣洁了，但是我这个人还没有圣洁。主观的圣洁就是我要有圣洁了， 我这个人改变了，我有圣洁了，本来我不圣洁。主耶稣的爱，神的爱已经进到我里头来了，但是我没有把这个爱活出来，没有把圣洁活出来。好了，那么这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从客观来讲，我们一得救，所有属灵的丰富都进来了，基业全部给我们了，而且我们也是属天的国民嘛。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就和主耶稣一同坐在天上。但是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坐在天上。现在请我们又读一处圣经，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六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我们要帮那个周老师们翻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个叫做基业啊。今天在神来看，给我们的就是坐在天上，主耶稣在天上，我们也在天上。但是好多弟兄姊妹讲，怎么我今天好像天天都在地上，我没有好像一天都没有在天上。有的讲我聚会的时候，薄饼聚会的时候可能在天上，聚会完了我又在地上。所以你看这个属灵的丰富啊，属灵的基业是早就给我们了，不过那是客观的，今天要变成我们主观的一个经历，要变成我们的 experience。 那么这个 experience 就是要我们活在天上，我就真正今天就坐在天上，一同坐在天上。什么叫做坐在天上？不是站在天上，站在天上就是你还要出点力量啊，你看到没有？坐在天上，神给我们的就是安息啊，什么都不要做了，给你一个座位和主耶稣坐在一起了。今天是我们有这个地位了，属天的地位了，没有属天的经历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是基业已经有了，像以色列人已经有了个房产了，以色列人就要站在这个房产上面，地业上面来建造一个房屋。现在他们就建造了房屋了，我们也要在我们这个属灵的基业上，我们也来建造。今天既然是房屋，就要建造它，成为一个灵宫，属灵的房屋。所以凡是说到房屋的建造，就是不是指的我一个人的问题了，就是我一定和别的弟兄姊妹的问题，也就是一个团体基督徒的问题，团体基督徒的问题。我们一再在讲，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得救以后，有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路就是个人属灵的道路，你自己和主的关系；第二个，你和弟兄姊妹这个关系。那么也就是说，团体的路是非常重要。团体的路就要建造，团体的路不建造不行的。团体路怎么建造呢？那请我们再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请我们读第十三节，或者我们从十二节读起也可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从十二节读起。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开始读。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惧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浸，这个字应该是浸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 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那是许多肢体。虽然说脚说，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束缚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束缚身子。虽然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束缚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束缚身子。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建造。从身体来讲，那个建造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这是一个肢体。今天我们信了主耶稣，就是圣灵进我们，把我们进成了一个身体。本来不是一个身体，没有信主耶稣以前，个人是个人，现在这一进圣灵的进，圣灵什么时候来进我们一下，那就是你得救的时候就进了我们了。还不是说你受洗的时候，不是的，那是你信主耶稣，圣灵一进来，你里面有圣灵，我里面有圣灵，这个圣灵就把我们浸在一起了。就好像我们人的身体一样的，你有手，你有脚，你有眼睛，你有耳朵，就在你的身体上变成一个了，浸成一个了。因为圣灵做了一个工作，把我们浸成了一个身体。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只是身体中间的一个部分。那么在这个十二章里头啊，还有一句话，这一句话就是二十六节，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这就把你进成了一个了，彼此就有影响了，彼此就有影响了啊！一个姊妹坐在你的旁边翻圣经翻不到，你马上要去帮她翻，一看你就有影响了啊！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例子了。为什么？这是进成一个身体。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啊，不是到教会里头去做教友，不是的，那是我们看见那个生命相同，我们乃是肢体啊。一个肢体受苦，其他的肢体都受苦，所以每一个肢体它有困难，就是大家的困难。那么我们特别是指着属灵的困难，不只有肉体上的困难，生活上的困难，还有属灵的困难。所以对于弟兄姊妹家里有很多人没有得救，这个属灵的责任我们都有，我们都有。只要弟兄姊妹提出来，他们祷告，好，我们可以为他祷告啊。为什么？因为成了肢体，成了一个身体。那么刚刚我们读的彼得前书第二章那里去讲，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块石头，被建造成为一个灵宫。这个石头怎么能够建造成为灵宫啊？那就是圣灵做的工作，所以叫灵宫，属灵的房子。那就圣灵把每一个石头都把它摆在一起来了。当每一个石头要摆在一起建成一个房子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个石头就没有自己的选择了。那个套房子是谁在造啊？圣经里讲是神在造，十二章讲神配搭，这个身体是神配搭的。房屋是谁建造的？刚刚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是神建造的房屋啊。神说要把你这个石头摆在底下，你说我不愿意，我要到上面，那个不行，神就要把你摆在下面。你说他们都压在我的上面了，好，神就说你那个神给你的恩典就够用的，你就在下面吧。啊，这个身体就是这样，所以要配搭成一个身体，要建造成一个房屋，那就必须没有你的自己。什么时候你还有自己，这个就造不好了。教会为什么出难处？就是人的东西太多了。我有我的看法，你有你的看法。我们不是说看法不可以拿出来，可以，但是拿出来以后，我们还得好好祷告，看神怎么安排。神如果说不行，好，我们就把这个意见放下来，不要照我的意思。那就是主在克西马利亚那个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所以感谢主， 房屋的建造，以色列人建造房屋，这是代表教会，代表教会。所以我们今天读的第二十九章，他说对，二十五章的二十九节，对不起，人若卖城内的住者，卖了以后一年之内可以赎回。什么叫做城内的注册？城内的意思就是有保护的意思，你说保护它。这个字在希伯来文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警醒的意思，提醒你，把你喊醒。那就是圣灵常常在我们里面要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什么？你是房屋的一块石头啊，你是被建造起来的，你要顾到你的弟兄姊妹啊，你要看见你是在教会的里面啊，你是身体的一个肢体啊，常常提醒我们。那也就是说要我们有正常的教会的活动，正常的。我们现在看到正常的教会活动，那个属灵的意思还应该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那里的意思，请我们读一点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性的仁爱和平。什么叫做少年人的私欲啊？就是骄傲啊。什么叫少年人的私欲啊？自信啊。少年人的私欲什么？肉体啊。保罗说提摩太，你要逃避这一些，去寻找那个清心祷告主的人。在教会不正常的时候，教会不正常的时候，我们怎么建造？乃是说和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公义性的仁爱和平，这都是里面的东西，生命的东西，我们要追求这个。所以我们讲在教会里面的正常的生活，还不是只做说你一定担负了某一个职务在教会里头，我就完成我这个职务，还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是外面的。一个基督徒可以做很多的职务，在教会里头服侍这一个服侍那一个，但是他的肉体照样的不受对付，照样不受对付。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公义性的仁爱和平什么意思？那你要有受对付以后才有这些东西啊。所以保罗为什么说要找清心祷告主的人？那就是说清心祷告主的人没有别的目的，我们就在这里一起追求来建造这个房屋，房屋建造。所以一个基督徒你不可能过一个单独基督徒的生活，你一定有一个团体的基督徒的生活。这个团体的生活一定是一批清心祷告主的人，这是保罗想的，也就是主的命令，我们去寻找清心祷告主的人，和他们一起来追求，这个是道路。好，所以我们就看见城内的住者就是有保护的意思，就是圣灵常常提醒我们要和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去追求，要把我们看成是一个身体里面的肢体，一个肢体受苦就其他肢体就一同受苦，要看成这样。而且我们要看见是圣灵把我们进成了一个身体，圣灵做了这样一个工作。因着这个缘故，所以如果我们把房屋卖掉了，房屋卖掉什么意思？你不建造了，你不要房屋了，那也就是说你失去了团体的生活， 你乃是个人在那里，即是神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而且是城里的房屋，就是有保护的，圣灵常常提醒你，你都不进，所以这里就给你规定了一年你不去赎回，你永远不能赎回了，一直到喜年你都不能赎回了，在喜年里面你也不能过团体基督徒的生活。请你记得，在喜年，在千年国度的里面，一定是一个团体生活，我们都变成灵体了。假如主怜悯我们都进到国度里面去，灵体，那个灵体仍然是一个团体的生活。为什么？那个叫做心腹啊，是不是？心腹和新郎在一起，你这个心腹要分成多少人啊？今天我们不把这个功课学好，以后到那里啊，那个心腹四分五裂了啊！到那一天的话，那个心腹是一个，那么多基督徒，上万的基督徒，从保罗、彼得开始，在里头，历代的圣徒都在里头，得胜的基督徒都在里头。为什么叫得胜的基督徒啊？因为得胜的基督徒他就没有自己了，他的肉体都对付完了，他就和主在一起做完一千年了。那个不得胜的基督徒还带着肉体的，你怎么变心腹啊？变不了了，那就只有到新天新地，那个时候你哀哭了一千年，悔改了一千年，可能对付掉了，好不好？新天新地里面那是都进去了，但是千年国度里头只有得胜的进去。得胜者在这个时候进去的时候，他一定是过一个团体的生活，连成一个心腹。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主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要变成没有瑕疵的，并且是一个荣耀的教会，这个他才能够和这个荣耀教会结婚，他是心腹。结婚的意思就是和主联合了一个了。所以羔羊到哪里去，这一批人也就到哪里去，心腹是跟着他的。不是说羔羊往东边去，心腹有的要往西边去，有的要往南方去，有的往北，不可能的，好不好？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在一年之内，就是喜年没有到以前，你赶快恢复教会的正常的生活，赶快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去追求。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这样。如果你过了一年，是神给你定的时间，当然那个一年绝对不是真正的一年，一这个数字是代表神的数字，就是神给你规定，在神规定的数字里头，你要把你的房屋收回来，你要有一个团体基督徒的正常的生活。好，我想这一个就是到三十节说到这里。现在我们说三十一节，但房屋在无城墙的村庄里，要看如乡下的田地一样，可以赎回，到了喜年都要出买主的手。这里说在没有城墙的村庄里，意思就是没有保护了。那么教会会没有保护吗？有啊，这是教会有的时候要落在四面的里头。你们记得有一个教会叫做四美拿教会，这一个教会就是主后大概五十多年开始，教会就受逼迫了，他们连聚会都不可以有聚会了，倾心祷告主的人他也找不到了，因为都关进监狱去了，有的都为主殉道了，他们怎么聚会呢？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在现在历代以来，也有各种不同的国家对于教会进行逼迫，真正倾心祷告主的人可能都为主殉道，所以这就是没有城的房屋如果卖了，这种到了喜年的时候啊，千年国度的时候，仍然要处理卖主的手，就是这一批基督徒他们能够进到喜年里面去，他们能够把房屋收回来，就是仍然有 教会的正常的生活。为什么？因为他的房屋是在没有城堡府的地方，历代都有啊，历代都有这种情况，好吧？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以禧年为标准，禧年以前我们要准备好，圣灵在那里提醒我们就要去做。那么没有保护，不是圣灵不提醒，乃是这个团体的，就这个房屋是没有城墙的保护了，好不好？好，我想这里呢就是说到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是讲的利未人他们的房屋。利未人的房屋，因为利未人如果是在所得为业的城内，到了禧年就要出买主的手。利未人，因为他们是，这里是举预表的利未人，就是侍奉神的人，就是属灵经历丰富的人，他们在神面前的建造，不管是在哪里的房屋，最后他们都会禧年都要恢复。他们有的人因为受逼迫，没有办法过教会的生活。你想把一个人关到监狱去，他怎么过教会的生活？给他判一个无期徒刑，他怎么过？判一个死刑，他怎么过？好不好？他不可能过教会的生活，他就在那一种情况下，他要继续到禧年，到千年国度，他也要进去，仍然要恢复他那个团体的生活。我知道有许多关在监狱里的基督徒，他们都在那里有一个祷告，主啊，我盼望出去，盼望和弟兄姊妹交通。他们写很多信出来，我们看见，或者说主允许我快了，弟兄姊妹快了，我出来我就要见你。保罗在监狱里也写了不少的这些信啊，但是也有的弟兄姊妹他们不可能出来，神命令了他们要为主殉道，有，那么他们就在里头为主殉道，但是他失去了的房屋，将来在国度里面仍然要赎回了。好，我想这里我们就提说到了房屋的问题。上一次我们是说到了立业的问题，这次说到房屋问题。下面我们要说到卖身的问题。现在我们要请读利未记二十五章三十五节，要把读到四十六节，三十五节到四十六节。好，
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帮补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你借钱给他，不可向他取利，借粮给他，也不可向他多要。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领你们从埃及地出来，我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要做你们的神。三十九节，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叫他像奴仆服侍你，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人和寄居的一样，要服侍你直到禧年。到了禧年，他和他儿女要离开你，一同出去归回本家，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不可卖为奴仆，不可严肃地管辖他，只要敬畏你的神。至于你的奴仆卑女，可以从你四围的国中买，并且那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和他们的家属，在你们地上所生的，你们也可以从其中买入，他们要做你们的产业。你们要将他们遗留给你们的子孙为产业，要永远从他们中间拣出奴仆，只是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你们不可严严的辖管。
好，谢谢。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对他们的弟兄应该怎么样。上一次我们提到了一点，我们说到财主与拉撒路的事情，财主的错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他没有照着圣经上的话来对待他的弟兄， 他没有这样来对待拉萨路。如果真正在圣经上说的，把拉萨路接到他家里来住，把伤给他医好，供给他吃的，这个我们今天来讲，这个就叫属灵的供应，属灵的供应。当然特别在新约的雅各书里面特别说到属世的供应，就是他真正很缺乏了，你还要供应他。所以我们就说，弟兄给你我们借钱，你能够借给他，你就不要指望归还，就等于是送他。如果他说我要还，他什么时候还就让他还，他能够还就还，他不能还你不要去追他，因为这个是在国度以前神要求我们要这样做，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很多在大陆，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我们不认识，别的地方我们就听说，哎呀，这个地方的弟兄姊妹非常贫穷啊。我有次到一个地方去看，在贵阳，他的乡下，那个地方的有一对夫妻生了两个孩子，有一个孩子大概只有两岁三岁，还抱着一岁多到两岁抱在手里的，谁抱他？他的姐姐抱他，姐姐估计有七八岁了。妈妈怎么？妈妈死了，妈妈死了，爸爸呢不在家里，到哪里去了？爸爸出去借钱去了。他们就带我去看他这个家，我现在还有他的相片。这个家里是什么？一个床啊，墙都没有啊，好像竹子编的什么墙，拿一些布啊什么遮住挡风。那个床上的那个棉睡我都照下来了，都是破的，衣服都是破的。那么就是地上有几个砖头还是要烧火，有一个铁的一个什么锅吊在那个地方。我看他的米有没有？没有，就是一个筛子里面，我也给他照下来了。那个筛子里面就是玉米粉啊，磨的粉很少一点点，都起霉了。那么爸爸出去借钱，他孩子怎么样？就拿这种霉的玉米粉加水来，外面拿一点柴来煮了，就这么吃了，拿点野菜。那么这个妈妈怎么会不死呢？妈妈一定让孩子吃啊，她自己饿嘛。那个地方啊，土里面能够长的玉米啊，它没有什么肥料，因为有的是山，有多少肥料就长多少，玉米就非常非常的小，然后一年生长的听说只能够他一家人吃两个月或者三个月，其他都没有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你看这里就靠着弟兄姊妹的彼此相爱。我看着这一家人不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就非常同情他们。你看看我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弟兄姊妹的需要，当然我们因为在北美，我们完全体会不到这样。所以我到那里去看的时候，也有弟兄姊妹也有很缺乏的时候，我都不敢讲。我说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到这里移民，我还不敢讲。我说我们在香港吃一顿饭就是几百港币啊，不敢讲啊，他不敢相信啊。他那里一个月的生活费15块钱人民币吃饱，你看他那种情况，就15块钱一个人都没有。好，那么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在我们周围有贫穷的人，我们怎么对待他呢？如果他是神的儿女，他有生命啊，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那就是过度以前神就有神的要求，我们怎么样。另外一方面就是属灵的需要，我们应该怎么去眷顾他们属灵的需要。所以那一次我去贵阳，就有弟兄姊妹给我们讲，现在香港呢，他们说我们愿意拿一笔钱出来，大家奉献一点钱，在那里去给他办一个什么办法呢？就是让他们喂羊啊，买两只羊给他喂，喂了还有奶可以吃吗？两只羊还可以生小羊吗？他还可以吃小羊吗？小羊长大了还可以吃羊肉吗？他还可以卖吗？等于没有钱，等于比方说一分钱都没有好啊。哎，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啊，弟兄姊妹，我想在当时呢，也有些弟兄姊妹的确做了这样的事情，但是呢，只是坐在弟兄姊妹的中间。但是你说不信主的人怎么办呢？但是听政府是说脱贫啊， 就是把他们贫穷给他们脱掉，他们有一些计划，但是我去看那个脱贫已经几年了，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好，所以感谢主，我们在北美，在台湾，在香港的人，我们体会不了，理解不了他们是什么一个生活，但是现在我经过我看过以后，我就懂得到底他是什么一个生活。那么今天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对于弟兄姊妹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他身体上的需要，如果我能够供应他，我里面有圣灵的感动，我应该供应他。另一方面就是属灵的需要，属灵的需要要供给他，不能使他贫穷到有一天他就卖身。以色列人贫穷了是不好的，属灵的贫穷也不好的，神不希望。卖贫穷到卖身就更不应该，所以他周围的弟兄姊妹一定要负责任。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周围联系了很多基督徒，我们到底为他们摆上了多少的祷告？所以我上一次你们买这本书，你们可以去看，在苏北那个地方，那这是二十四小时的祷告啊，摆上去，神就在那里做奇妙的工作。昨天早晨我和美国一个弟兄通电话，他最近才回去，回去他说了一个见证，非常感动我。他说在北京，他去看一个，他看牙齿，有一个医生是做牙的医生，是一个姊妹，和他的弟兄，现在他的弟兄一直在农村，现在还在传福音，他呢就做牙来供给他的弟兄。他说因为他的信心，他的爱心，神就在这个姊妹的身上有神迹出现了。什么神迹出现呢？他说他的女儿有一次，他的女儿没有信主，还没有信主，因为婚姻的破裂就自杀了，吃了一种药，很毒很毒的药，自杀了。到医院去，医院就给他写了一个死亡证明啊。这个姊妹一去，这个姊妹一去看女儿了，看看女儿已经没有救了，在病房里面，死亡证明要把她抬走了，她就不让他们抬走，她就在那里为她祷告。祷告的时候声音很大，周围的这个医生啊什么都来看了，她一直向神求一件事情，求什么呢？就是神啊，我的女儿你不能马上拿走，你就要她睁开眼睛来，马上我就给她传福音，使她马上接受你的孩子，再喊她走，再把她拿走，我心里就平安了。所以她在那里一直祷告，祷告祷告，一只手拿住她女儿的头，一方面一直在那里呼求主，好感谢神。后来他就感觉有一股能力临到他的手上，啊，这个很奇妙的，他从来没有这个感觉。好，这个能力到了手上以后啊，他就把女儿的头放下了，他就晓得圣灵要做工，他就感谢了，他就开始感谢。就在他感谢的时候，这个女儿睁眼睛了，不但睁眼睛，这个女儿说话了，